上次就是讲到这个二谛到七谛，不过就是有同学对于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哈，其实这个菩萨的戒位，有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听到，有时候就是好像啊觉得很陌生哈。啊，以前其实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我在第一次在佛学院的时候。那我自己个人会想说，这个我们的程度哈，还在连实性的菩萨都还不到这个还不到实性哈，地实性的那个阶位哈。那么又讲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哈，我那时候也不太想记，可是渐渐这个你越来越成熟，你就会去了解它。我以前也曾经看过日本的一个作者，他就说，哎，这个菩萨的阶位50阶位哈，50阶位从实性嘛哈，实性啊，实住啊，实行实回向，还有实地哈。你看刚才这个五地哈，五地的这个五十总共50个阶位嘛，实性哈，实住。实行实回向还有实地的菩萨，总共就50个阶位哈，所以我也尽量把这个阶位啊讲得大家啊比较有观念一点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性成就之后，就是到了初住哈，实住里面的初住啊，就是你就这个信心就不退了。那是实性到了要经过10000劫之后，你修这个化菩提心，修这个菩萨道，要10000劫，然后你才能够到初住，初住就信心不退了哈。那么实住啊，实行实会像这个3个阶位哈，在这个如果是这个小圣的哈，就是我们的外凡位哈。也就是3贤位了哈，实住、实行、实回向，啊，3贤位之后啊，就是外凡，然后所以你看到实回向之后有这个鸾顶等四第一法，这个加行位嘛哈，那加行位之后你就见道位了哈，那这个是所以这个实住、实行啊、实回向是3贤位啊，也是这个资粮位，也是圣解位哈。就是从这里啊，我们就然后就进入加行，然后见道。那如果是小圣的，他就是先修这个3贤位，他是修这个4念处啊，还有总相念处啊，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啊，这个五庭心观大家都晓得了嘛哈。那个别相念处就是。4念处的观受心法哈，那一个观他这个苦空无常，那再见总相别处就是观总的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哈，所以这个大概可以把知道实住实行实回向就是3贤位啊，再来就是这个资粮位，再来就是准备加行，加行就到这个初地的菩萨哈。这样这个大家就比较有一个观念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黑板哈，那这个二谛哈，我们说二谛哈，它这个偈颂叫做戒得满清净哈，名为离垢谛哈。我们这个二谛的菩萨到七谛，我稍微这样慢慢的这个做一个解释哈。那二谛菩萨呢，其实我们现在先要有一个观念哈，就是你从初谛到实谛的菩萨，其实他在六度他都有修了，只是他在哪一谛他比较殊胜。那二谛呢，他就是这个持戒方面比较殊胜，也就是说菩萨的这个持戒呢是修这个十善啊，十善。好，所以他的在二谛这个的菩萨啊，他自己这个受这个十善哈，十戒哈，十善戒哈，十善戒，那也叫别人这个修十善啊。所以当然到了 二地的菩萨他的这个戒德又比较清净，所以为什么叫做二地的菩萨叫这个离垢地？离垢地就是说这个他比这个他的戒垢戒律的戒垢啊，又比这个初地的这个的戒垢还要清净，就是离垢地，所以这个是二地的菩萨。好，那我们接着下讲这个发光地，我们一一的这个把它这个复习。那三地呢叫做发光地，是忍圣，忍辱比较注重忍辱。那么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智慧的火可以除暗明。那么因为三地的菩萨他因为是修忍辱，但是呢忍辱比较殊胜的，但是他对于这个文法修定的部分都有加强，所以我们上次都有讲到，所以他在闻这个佛法这个里面，我们有谈到这个三地的菩萨有这个叫做闻法这个闻持陀罗尼，也就是说陀罗尼就是南监委公陀罗尼，陀罗尼有时候我们讲陀罗尼是咒语，有时候是说总持，总持。那其实看导师的著作，这个陀罗尼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咱台语一个感动，陀罗尼啊，陀罗尼，像大悲咒陀罗尼，那个也是陀罗尼总持啊。为什么说是这个感动呢？陀罗啊，因为陀罗尼这样给它打出去之后，它是一个很稳定啊，这个稳定的速度在旋转，这个叫做有一些稳定持平等的速度在持续，所以说陀罗尼有一个意思，陀罗感动的意思，所以这一个三地的菩萨，他因为这个他闻法的有这个闻持陀罗尼，所以他闻到这个佛法不会忘失啊，所以可以去除这个佛法的不明啊，所以他的智慧佛在法上面可以出这个法的这个暗明啊。那另外他修定所以我们上次有想到这个四无量定啊，四无量定就是慈悲喜舍啊，四无量定啊，还有这个是这个是无色定，是无色定啊，空无边处，是无边处，非想非非想处啊，这个是无色定啊，所以这个他因为修定的关系哈，是无量定，慈悲喜舍啊，那可以去除这个邪贪、邪嗔、邪痴啊，这个慧火可以除暗明哈，这个是三地的菩萨哈，那这个等于说就是。当然我们导师的成佛之道讲的又比较详细，那我今天在会诊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讲重点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好，所以三地的菩萨他闻法跟修定，那四地的菩萨他就是精进比较殊胜，精进胜，所以精进满修觉分，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讲，精进满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啊，是有学分啊。那么就像这个火焰的智慧啊，把这个我们的我见啊烧完，烧到都没有了啊。所以四地的菩萨，因为他用他这个精进这个修这个觉分去这个三十七道品啊，那对我们我见，对于我们本来执着我见哈，还有执着这个我哈，我见跟这个法啊，这个两个就用这个智慧，火焰的智慧把它烧到都不见了哈，这个就是四地的菩萨，所以他是精进胜哈，所以尽满修觉分了哈，厌秽见无余哈，这个是四地的菩萨。那讲到五地的菩萨， 南胜尽律胜哈，啊，善达诸地理哈。那么五地的菩萨，他这个是修的是啊，是六度里面的禅定啊，所以这个很殊胜啊哈的禁律哈的禅定哈啊，善达诸地理哈。当然地理这个地啊，地理通常我们地哈就是讲四地有没有啊，苦集灭道，还有哪个地，就是真地跟俗地有没有？啊，真世俗地跟真地啊，真地就是圣义地哈，圣义地就是空的意思哈，俗啊真空跟有哈，空跟有假有哈，所以通达诸地理。所以到了五地的菩萨，我先把导师这个比喻啊，先讲给大家听，大家就比较有那个观念。好，是不是我们上一次讲课有谈到说，这个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月啊，天上有这个月亮，也有云。那么云在动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眼睛都以为是月亮在动。那后来因为我们的这个有读过书嘛，有这个知识，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是好像是月亮在动，但是透过我们的圣解啊，就是我们的理解，我们深刻的理解，我们知道那不是月亮在动，是云在动。那么五地的菩萨，我们其实从到初地的菩萨哈，我们就圣就对空性证到这个空性了。可是我们证到空性之后，出了这个身观之后，我们的后得智，就是说你当你观这个空之后，但是你又实际上你的面对人事物啊，你还是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有没有？就是刚刚我们知道，我们理解这个一切都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他在定的境界确实知道。可是当他初定之后啊，他还觉得好像就是刚刚我们的六根看到的，还是感觉月亮在动。可是你到了五地的菩萨呢，他就不会这样啊，他会也等于说他的六根看的就确实是这个云在动，他不会再觉得。就是说，当五地菩萨的境界呢，他遇到这个后这个出生观之后，看到一切人事物啊，确实他的根境里面也觉得是一切这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哈。所以这个五地的菩萨有一个这个话叫做，他到了这个就是真俗无碍啊，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空跟假有，他无碍哈，空有不二了哈。啊，就是空有不二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讲的初地的菩萨啊，初地的菩萨他叫做凡圣观嘛，有没有？你是透过释迦行有没有？释迦行鸾顶忍是第一法，然后见到位到这个菩萨的时候，这个是凡圣观。那到了五地的菩萨，他是大小观。什么叫做大小观呢？到了五地菩萨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小圣不一样了。这个他因为他已经达到这个连空有不二了啊，对这个有他也不会啊挂碍哈，也不会挂碍。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到了菩萨的阶段啊，他就是。他不会像这个小圣这么样对涅槃那么，小圣就是赶快要入涅槃，他不会住涅槃。那他对于生死就是流转生死，这个就是世俗的事嘛，哈，这个是假有的，他也不会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哦，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五地这个的菩萨哈，五地的菩萨。那接着我们看这个啊， 六地，第六地。那第六地的菩萨，这个刚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到了六度的地，六波罗蜜的这个般若圣。那么第六地的现前地呢，他这个常常住在灭尽定所以佛法这个皆现前所以我们先讲这个灭尽定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灭尽定，可能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个灭尽定是一个很高的定那如果以唯识来讲，就是说你到了这个灭尽定你这个前六识还有你的第七意识都不起，灭尽定就是很高的那所以它只有这个第八意识阿赖耶识来为依持它的根深所以灭尽定所以在能切经里面曾经讲说灭尽定灭尽定这个小乘叫做最三昧久最三昧久就是太殊胜太殊福了，他就这个小乘如果入这个灭尽定他好像沉醉在那边他不想出来，他会以为到了灭尽定就是已经入涅槃了，入涅槃了所以但是到了这个六地的菩萨他不会这样子因为是菩萨，他因为之前菩萨有发大悲心，他虽然已经能到灭尽定的阶段，但是他因为大悲的关系慈悲的愿力，他不会入这个灭尽定不会贪着这个灭定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是一直这个佛法现前那么佛法的真实性，所以他不但是这个智慧非常殊胜常寂就是般若常悲就是慈悲所以他的这个胜出于二圣这个是这个这个六地的菩萨那所以从这个二地到初地到三这个六地我然后讲到缘起，这里导师有讲到这个缘起，其实我们在三乘共法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这里再来把这个导师说的这个他这里谈到缘起有这个四种缘起刹那缘起，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隔壁的所以我因为刚好讲到六地初地到六地那当然我刚刚讲的以六度来讲初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刚好到六地，初地到六地以六度来讲所以他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六地的菩萨就是依这个五圣跟三圣刚好我们来做一个总复习那么五圣呢，我们五圣共法是要修什么是修这个布施、持戒、禅定，这个叫做三福业嘛这个我们同学这个在修所以他就是三福业必定就是可以有福报升天升天布施十善所以前面的初地到三地布施、持戒、修禅定，这个三地这是在说五圣共法那么四地、五地、六地它是在说我们的三圣共法，我们也都上过了就是修这个道品三十七道品修这个四地修缘起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他们其实有出路了你看三地的时候他这里是讲禅定，那这里是讲忍辱 好，所以这里五谛是讲禅定，这里说修四谛啊。但是导师说这个是小有出入，不太要紧啊，就是各这个有时候经典在讲的每一个角度不一样，但是每一地的菩萨其实他都有在修了，只是他的着重刚刚已经有讲着重的不一样，着重不一样啊，这个特别要讲。那么就是他这里六地的时候谈到缘起，我想在这里啊，把这个缘起再重新大家再来复习一下。那当然他这里导师讲的六地的菩萨有修这个刹那缘起，这个刹一心缘起，他是说华严经讲到一心里面有十二缘起的，那其实这个是来自于受到有部刹那缘起的观念，所以有的所以这里有特别举到什么叫做刹那缘起呢，或是一心缘起，他有做一个比喻。那一天上一节我没有特别的在这个注解那边没有讲，那我可以用重点的把那个例子说给大家听。那么他举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刹那缘起呢，他讲说如果有一个众生他因为贪心害众生的命，如果以现在我们世俗的话叫做起贪心就要谋财要杀众生的命，谋财害命所以他起这个一念的心要来杀众生因为贪要杀众生，所以他这一念心他就跟这个无明相应那么在私心所里面行就是私心所就是照做相应，那跟他的心是相应所以我现在这里是一个十二缘起的图所以当他起的这个贪心呢，当然这个那就跟这些无明行是相应那么相应之后起了有表业，各位知道有表业是什么吗？有表业就是表现出来可以你看得到的通常无表业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些行为他你以为这样就没有，其实他会在我们的无表业就像你受戒你受这个戒体你发的这个心，但是你受的这个戒体你受戒这个动作是有表业嘛但是你发这个心它会有一个无表业，所以常常说无表业是戒体啦，戒体所以他起这个心刚开始是起心嘛那起这个有表业就跟这个名色啦还有我们的诸六根啦相应然后他必须要做一些动作必须跟触受这个触受要接触这不是你要杀人还是你的感受都相应，所以一刹那之间就跟这些相应了已经到了触受，然后爱就是贪就相应，相应之后又跟这个取就是执着很多的烦恼夹杂在一起，所以你一念的心跟这个夹杂一起那么所以你就有了什么，有这些烦恼你就有身业跟语业，你要杀人嘛你有身业有可能也必须要讲话所以一刹那的心这个一念的心它就跟这些已经相应了，然后你要生呢就是很说因缘的条件生起来了你要杀这个人那种种的因缘条件生起来后来这个动作做完了就成熟了坏就灭，所以一刹那之间有十二缘起，这个是古代的论师有部的论师先讲这个刹那缘起这个刹那缘起，那我今天就把这个四种缘起用比喻给大家知道，这个是第一个分段缘起，大家就比较了解了啦分段缘起就是有三世因果 这个大家常常听过的哈，这个我们因为累劫的无明啊，那造作的业啊，所以有这个事，有取事。如果这个有取事改成阿赖耶识，就是说你过去啊造的，因为无明的关系，你才会造业嘛，啊造业，那你就储存在你的阿赖耶识，啊，这个是过去生嘛，哈，过去生。那么后来父母跟你的父母有因缘，哈，那你就这个父母在和合的时候，你投胎在这个母亲的怀中，有取事啊，你的阿赖耶识投了啊母亲的怀中，那有名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名色，就是还是肉团在母亲的啊胎中，还是一个肉团，那再慢慢这个增长六根啊，六根，然后你这个啊一出世之后就接触到啊六根啊，接触到六境啊，六境就是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六境呢，色色香味触法啊，产生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识啊，触啊，然后你有种种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这个是今生的嘛，过去生今生的叫苦受啊，那你就会产生种种的贪爱啊，那么有种种的执着啊，取就是我们贪爱之后，我们就会执着啊，比如说贪爱无欲啊，欲取啊，无欲之取啊，取。接着是有，这个就是这个分段这个缘起嘛，哈，这个过去现在这个有，这个有就是要准备感召下一生的。三界的有，意界有，色界有，无色有，啊，这一个这个分段原子啊。那么接着就是下一生的生、又生、老死，这个是这个分段的缘起哈。这个已经讲到两个缘起，第三我讲最后一个远续啊，远续的缘起哈啊，远续的缘起哦，所以每一个。这个导师的著作里面，每一段的缘起啊，每一个人注重的不一样，有些人会注重这个分段，这个分段缘起啊，有些人讲到这个刹那缘起。那么这个远续缘起，就是在因果业报来讲哈，因果业报这个缘起，就是说因果业报，你这个人啊，这个是今生都在作恶。可是他怎么没有受到果报？好，怎么没有受到果报？那么就要讲很远续的缘起，他是可能过去生的，还是好多生之前所说修的福报？虽然他今生在作恶，可是还没有招感到果报，这个叫做远续缘起。那第二个这个连复缘起哈。就比较就必须要解释了哈，连复缘起也等于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缘起呢，有漏可以通无漏，所以缘起我们都知道缘起哈，这无明缘行心缘起法是啊、是个世俗法，可是它也可以通无漏啊，就可以就是说你缘起你可以通到这个正道无漏啊。它可以通这个因果关系，可以通到无漏。那么同时的也有一个同时的因果关系哈。所以这个因果关系今天就要讲到这个连复缘起啊，同时的因果关系。其实，在我们佛法里面，本来因果就有两种啊，在唯识里面因果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意识果，意识果嘛，就是因为时间的不同，你的果报成熟。那么这里连复缘起就是讲到同时的因果，啊，同时的因果就是说，你在因中就有果，果中就有因，啊，哦，所以这里佛法里面常常做一个比喻，哈，用莲花来比喻，各位还记得吗？啊，就是说。你下了这个种了这个因，其实你的果已经在承受了，就是讲莲花啊，莲花 它在花苞的时候，其实它底下的莲子就慢慢在生了，所以它开花的时候，它的莲子也生了哈。所以因果同时哈，这个因果同时啊，常常就是在比喻这个。那所以唯识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做今生种的因啊，和下一个时间结果，那么有一个同时的因果。那么虚大师曾经有做一个什么叫做同时因果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桌子，我们先看木头，我们木头它将来就可以成，虽然它还在木头的阶段，可是我们知道它在因中就可以做木头，做桌子了。它在因中，在木头的时候，因中就可以成为它一次必。有这个条件能够做成桌子，但是在果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桌子啊，它的因也没有消掉。这个桌子啊，它也是过去的这个木头，所以果中有因啊。所以这个就是莲富缘起讲到的因果同时啊。那可能各位。这样讲，不会很清楚。那么举一个这个偶遇大师的《临风中论》里面曾经讲到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这因果同时啊，就是说，他起的这一念心啊，他必定就已经在渐渐啊，在果就在成熟了，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莲花。所以这个农夫啊，他有一些土地。那么地主就是想要霸占他的土地，啊，所以他比较地主，另外一个有钱人呢比较有方法，啊，就要霸占他的土地，啊，结果有快要成功了啊，那么这个农夫就很生气啊，他说，哦，这么欺负别人了哈，那好，你这样欺负我，我死后一定要啊变成毒蛇啊，变成毒蛇来报复啊。啊，他就跟他儿子讲，哈，啊，他的起的这个嗔心了，就将来要变成一条毒蛇，那啊，所以这个他就又交代他儿子说，哎，我如果死之后啊，你那个棺木哈，不要钉得太密哈，我要变成蛇，那个要从那边跑出来哈，要有一个洞。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消息一传开啊，传开说哦，这个人要自己要变成毒蛇，要报复。那么这个古代的人比较善良啊，说哎，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哎，他这个气到要变成毒蛇啊，那就也就把土地还给他，哦啊，那就两个和好就一起在吃饭的喝酒，所以这个农夫太高兴了啊！一喝酒之后讲了这个事情，啊，高兴，结果他吐出了啊，口中吐出了一条蛇，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是要讲说，哎，你起的这一念心啊，你马上，哎，这个果已经在形成了啊，因果同时啊，哈，也有讲说，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哎，当你。在我们这个世界念佛的时候，在其实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已经有一朵莲花了，就是要讲，所以佛法有一个因果同时，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四种缘起啊，让大家说，哎，古代都是有把这个缘起啊讲到刹那缘起啊，这个阶段的缘起，好，分段的缘起。还有这个缘系的缘起，还有这个莲富的缘起啊，四种缘起啊。好，那我们接着讲到七地哈，就到了七地，所以六度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六度之后就有这个方便第七地啊，方便啊，第八地愿，第九地力士哈，那么。到了这个七地的菩萨，他对于灭尽定，刚刚我们讲六地菩萨，他已经可以这个 住这个灭尽定啊，大致因为他的大悲心哈，他不会太沉醉于灭尽定。那么这里又跟高圣啊，念念啊就能够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入定等于出定，出定等于入定，好，念念之间就可以这个入这个灭尽定啊啊，所以他这个。这个他这里就是这个方便啊，这个方便度啊，这个我们这十波罗蜜里面的方便度啊，这个啊像智慧的火、啊、这么自然哈、哦，这自然啊、哦，所以到这里呢，就是这个第二阿僧祇劫满啊、哦，第二生阿僧祇劫满，我们到这个。从第一阿僧祇劫到这个这里啊，就是二僧阿祇劫满，到了八地也就是第三阿僧祇劫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七地的菩萨啊，那这样这个就是初地到七地，大家就有这样比较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哈，437页。啊，八地就是进入不动地啊。无相无功用啊，尽断三界惑啊，大愿极清净，以如幻三昧，三有普现身啊，所以是个八地的菩萨不动地。那么八地菩萨为什么叫做不动呢？我们刚刚讲的第七地啊是无相行啊。其实到了第五地就无相行了，无相行了，但是这个七地的无相行是它是这个有功用，有功用，有功用的。八地呢无相而无，而且又没有无功用，所以到了八地的菩萨，就是这个智慧功德啊。都任运的增进啊，烦恼也不再起现行啊，啊，八地菩萨啊，不为烦恼所动啊，也不为功用所动哦，所以叫做不动啊，不动，不为烦恼不所动啊，也不为功用所动，所以叫做不动啊。如人在梦中渡河啊，用尽了一切伎俩，艰苦的过用力过去。忽然醒来，一切功用都洗了，所以到了这里啊，三界修惑，三界修所断的烦恼，过去没有断尽，但不是隐身危险，因为这个菩萨并不急得要断烦恼，只要能控制就得了。有时还可以利用烦恼啊，这个菩萨这个利用烦恼做自利利他的方便啊。但是这个结语是，这个八地的菩萨他进入到第八地啊，烦恼障啊已经不断哦，而自然断尽了哈，所以他没有急着没有要断，他自然就断尽了哈。所以在菩萨的阶位中啊。八地就得了这个无生法忍啊，才尽断三界惑啊。所以人家说这个无生法忍啊，八地的菩萨就好像阿罗汉一样啊，这个烦恼都断尽了啊。所以八地菩萨的无相行啊，证这个无分别的法性哈，就是证到这个空性啊，这个得无生法忍了。可以都可以说这个跟阿罗汉的证入涅槃一致，而且断尽了三界烦恼，也与阿罗汉一样。所以《十地经》里面说菩萨进入第八地是要入涅槃，他其实是可以进入涅槃的。那么以佛的加持力菩萨的本愿力当然不会像。小圣的那样入涅槃，他不会入涅槃的，所以到了这个八地的菩萨，从此进入这个真正跟不共二圣，就是跟二圣完全不同的真正的不共二圣的菩萨道。所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五地菩萨极艰难而进入的大圣的圣境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刚刚讲的五地的菩萨这个是大小观嘛，从此以后这个大圣跟小圣呢就一个观啊，这个大圣跟小圣不一样啊，这大圣的圣境无相性。那到这里八地呢才完全到达哈，这个完全到达这个不共二圣哈，不共二圣。好，我们翻开438页。好，所以约十度，我们刚刚讲的十波罗蜜嘛哈，前面是六度啊，那这个七地的菩萨是这个方便度啊，那我们这里讲的是八地的是愿啊，八地的大愿啊，所以八地的菩萨最极清净，所以能于这个无相无功用行中啊，起这个如幻的三昧啊，与三有啊，三有啊，这个欲有、色有、无限无色界有啊，普现一切身哈啊，起。啊，这个所以啊，普现一切身，然后普说一切法，所以这里有举例，就好像这观世音菩萨、普门大士、观世音菩萨那样，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啊，即现何身为说法，啊，这个都是八地以上的这个身形的菩萨境界，哈。所以这个无相行中啊，不但能知有假有啊，如幻，而且啊，我们知道这个缘起有啊，我们世间的这个有啊，好像在如梦幻泡影哈，一切有为法如幻，知有如幻，能幻泡影。他不但是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而且能显现如幻，它可以变现，所以八地的菩萨可以变现这个假有，一切的有为法显现如幻，这个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才能够这个应以何身得度者，应以这个童子身得度者，即现童子身显现如幻，所以到了八地菩萨是跟空性平等不二，所以八地菩萨存无相行啊，八地菩萨可以起这个如幻的三昧啊，就刚刚我们讲啊，它就变幻，应该要什么身？应以宰观身得度者，即现宰观身哈，这个就是这个到八地菩萨的境界哈，八地的菩萨境界。接着我们看九地的菩萨，好，九地的菩萨啊。上会无碍解，缘尽一切力，这个是九地的菩萨，叫做上会地，上会地。那我们刚刚讲八地的菩萨已经无相无功用行了，那么到了第九的上会地，更加的真圣至正的，不用说是无功用的，就是说他自己无功用啊，为别人说法也不带功用啊，所以九地的菩萨更高深。好，所以九地的菩萨他能得的这个法，还有意慈辩啊，事无碍解智哈，所以九地菩萨在一切说法人中啊，视为第一大法师啊哈。守护佛的法藏，菩萨能够一音说一切法，这个快要接近佛的，菩萨能一音说一切法，为无量差别根性，一时说一切印机的法门，所以他说法，一时说一切印机的法，自然而然的不加功用。所以在十波罗蜜中啊，九地啊，就能够啊，我们看439页哈。 圆满清净一切力波罗蜜多。那这里有把这个四无碍解字啊，我们稍微浏览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法这个无碍解啊，就是说法无碍解，它对于善能这个全数哈，就是表述啊，表全表领悟法的名言章句啊，它对于文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经典啊，它能够，或是看经典，它能够领悟里面不止文字，还有是它的这个里面的义理名言章句啊，能够决断无疑哈，这个是这个名言章句是对于名言的章句啊，能够决断无疑。第二个义无碍解啊，这个精通于名句所表全表的义理内容并能决断无疑啊，这是义无碍解啊。第三个词无碍解啊，又做词这个词啊，就词典的词，刚刚是语那个语词的词无碍解，那另外又解释为这个词典词哈，告辞的词啊哈，无碍解，它可以精通各种语言方言。可以对于语言方言言辞分别庄严，能令人解通达，令人解通达无碍啊，就是对于这个语言不了解的哈，不同语言的，他也能够这个说法无碍啦哈，精通语言跟方言啊。第四个辩无碍解能够随顺正理而宣扬无碍。所以译作乐说无碍啊，因为这个前面这个法无碍、义无碍、词无碍啊，这个都无碍啊，他们说法也无碍啊，就会很喜欢说法乐说无碍而且能够随顺对方的愿求而乐于为之巧说无碍可以随顺对方他喜欢听什么法。都能够随顺对方的愿求而巧说无碍好，那我们就稍休息10分钟